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y，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约拿书第三章，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约拿书第四章。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影儿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约拿书第三章和第四章，你可以看到神很细腻的在引领约拿，他怎么在侍奉的过程当中，神修剪他的性格。所以透过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学会到三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那就第一，神看重工人比看重我们的工作还更重要。第二，神的属性的彰显，我们怎么必须去了解到他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的神。所以你能够看得懂神恩典的作为，你可以看得懂神怎么在一个人的身上施行怜悯跟施行审判。怜悯是把人借着恩典带回到基督的救赎当中，审判也是使人有悔改的机会。第三件事情，你要去明白到，当一个侍奉的工人，我们在踏上侍奉的道路，我们在侍奉的工厂，我们会遇到一些的挑战，会遇到一些的难处，可能会有一些很顺利的光景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很痛苦光景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质疑神啊，为什么让我遭遇到这种生命当中的风浪难处的大小。在我们生命的顺境逆境上坡下坡，正如在第四章约拿所遇见的事情，因为神要很细腻的让约拿更深的来认识到他的自己。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神看重工人比工作还要更重要。在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神并没有责备约拿在第一章第二章的不顺服，乃是第二次的呼召，重新把一模一样的任务再对他说。如果神只是为了要完成工作，那神可以把不顺服的工人丢在一旁，重新再找一个忠心的工人来做。但神呢，第二次临到约拿，给他机会 就是神的心意不仅是要尼尼微城亚述人他们可以明白神的怜悯，明白神的恩典，神也给约拿有机会让他能够悔改，为让他能够转变。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抓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呼召，你去抓住这个呼召，或有软弱，或跌倒，或失望，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像彼得一样离开侍奉的工厂，但神向着我们的呼召是没有后悔的。神向着我们的呼召就是不断的吸引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你每一次的服侍，每一次的再将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将你的主权献给他，神就有路在你我的身上做制作跟改变的工作。第三节到第五节应该要走三天的路程，结果呢，这个得着第二次机会的先知约拿走了一天，宣告宣告，再等四十天，尼尼微被倾覆啦。结果呢，尼尼微人全部都信服神，宣告禁食，最大到最小的都穿上麻衣悔改了。应该要走三天的，结果呢，这个先知只走一天，他并没有抓住这第二次的机会。我们里面愿意，但有时候人的肉体很强啊。我们看待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机会，如果不明白，我们要向神祷告，求神显明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要不然你我的侍奉真的会像约拿一样，尤其是在教会服侍久了，尤其是你在一些的侍奉的工厂教会服侍久了，你多年来看不见果效，你摆上了很多，甚至是遭遇到一些弟兄姊妹们离开啦，退后啦，甚至你们有些的口角误会而离开，我们里面那个热忱减少，我们里面对主当初的那个热情没有了，我们的侍奉真的会像约拿一样应该要三日的，结果呢，我们只做了一日，我们忘记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再呼召的那个祝福，一再呼召的荣耀。第六节到第九节，结果这一件事情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不单是自己，连牲畜牛羊都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全部都悔改了。这位尼尼微城的王，其实就是亚述帝国阿德达尼拉三世这位王。神非常有智慧的安排，当时北国正是耶罗波安执政的时候，南国正是乌西亚王的时候，因为这个王他悔改，整整四十年，亚述帝国，新亚述帝国这四十年完全服在神的带领之下，神给这个国家延迟了审判四十年，四十年之后呢，他又起来成为神手中的棍子，成为神手中的鞭子去刑罚亚述。为什么？因为这四十年来神给北国跟南国有悔改的恩典，结果北国跟南国的王耶罗波安跟乌西亚王并没有顺服神敬拜神，反而崇拜偶像。四十年一过，恩典收回，神的刑罚临到，所以亚述再度的兴起。亲爱的家人，你要很细心去看见，神是同时在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工作，但同时神也在周邦的列国工作。当神的儿女我们离弃神敬拜偶像的时候，神会兴起周围的列邦作为刑罚的工具。但然而当神的百姓归向神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全心全意的侍奉，整个教会去敬拜，整个教会全心合一的相爱传扬福音，神会祝福我们，使一切恶者的仇敌消停跟制止。这就是神的作为，我们要去看见这件事情。读历史故事，我们要看见神怎么今日在教会工作。所以如果我们正在面对不管教会的挑战，教会的难处，里面有一些冲突，里面有一些分裂，弟兄姊妹们并没有全心全意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主的时候，神会借着周边的环境的兴起提醒我们重新回转来归向神。所以神也借着亚述帝国这位王谦卑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第十节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予给他们了。什么叫做神的后悔？这里的后悔我们可以解释为延迟或者是减弱。神的拣选没有后悔，神的旨意没有后悔，神的旨意在神的儿女的身上是必然成就，同时也在周边列邦列国的王的身上。当这些王愿意回转的时候， 刑罚跟审判是延迟，甚或是减弱。但40年后，当这位悔改的亚述王过世，他的儿子兴起来，重新再去征战，重新再去伤害，重新再去悖逆，重新再去攻打以色列国的时候，神的刑罚在以赛亚书第十章，神的刑罚一样领导亚述。所以什么是后悔？我们可以抓住神怜悯的心，就是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常常为我们儿女祷告，为我们自己的生命祷告。我们怎么去看重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在每一个侍奉的挑战的路上，我们怎么坚持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放下的那个信心、良善和忠心？如果你现在正在活在一种像约拿的侍奉，应当尽心尽意的，但是我们虚伪了事，应当我们要竭力抓住第二次或者是第三次神对我们呼召的机会，然而你却无力去摆上，因为你曾经被受伤过，你曾经被伤害过，你曾经被背叛过，甚至你曾经被人家攻击过，可能与弟兄姊妹有些不愉快的经历，那我们可以向神祷告，神真的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向千万人施行慈爱的神，你紧紧抓住他，神会使我们周围一切攻击我们的仇敌制止，神会使一切伤害我们的这些的仇敌闭嘴，神也会使我们的肉体在神的面前一个一个被对付。这就是你要抓住第三章的事情。虽然我们觉得亚述帝国神延后了审判，虽然隔了40年之后亚述帝国又在兴起去灭掉了北国以色列之后呢，神刑罚了亚述，将亚述完完全全的灭亡，你会觉得哇，神好可怕哦，百姓好像一点自主权都没有，但其实不然。你在以赛亚书19章第24节到25节，神对亚述国度的未来说出了他的荣耀的命令，就是神对亚述说，亚述是我手上的工作，他会与以色列会与埃及三个国家一律在神的面前都是有福的百姓。所以当亚述帝国完全灭亡以后，在主后100年到300年当中，整个亚述帝国伊朗那块地区是整个中亚地区最早整个国家成为基督化的国家，而且致力向整个东方去宣教的国家。虽然历经了将近有1000多年伊斯兰政权的逼迫，但是整个亚述地区从未放弃过基督的信仰。今天或许在中东的战争，伊朗也有份在这其中，但是战争的过程里面，我们却看见许多的基督徒被兴起，许多的未信之人他们也得着了神的救恩。所以我们一旦去明白神大能的作为，神在乎工人的生命过于他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去看见一件事情，要紧紧的抓住神的呼召，紧紧的抓住神的恩典，你要好好支持自己的软弱，看见神在每一个国度的兴替，每一个君王的兴起跟败落都有神很刻意的安排。在这第四章我们要来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怜悯跟神的恩典怎么彰显在一个工人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个侍奉者他怎么在神细腻当中的修剪里面，你生命的上升，生命的下降，遇到挑战难处，甚至是经历到荣耀和丰盛，那都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很细腻的制作。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事约拿就大大的不悦，且甚发怒，百姓悔改，整个亚述帝国尼尼微城的人都悔改，邪恶败坏离开了亚述，这件事情约拿大大不悦。那个不悦其实在希伯来文的原文上面就是有极大的邪恶临到了约拿，尼尼微因为邪恶招来了灾祸，他们离开了邪恶，灾祸就会离开他们。但是尼尼微的邪恶离开了，这个邪恶现在却来到了约拿的身上，神的怒气停止了，因为尼尼微曾悔改，但约拿的怒气却开始了。你在第二章和第四章你可以发现到一件很重要的事，约拿说我知道，我知道你有恩典有怜悯，你蛮有慈爱不轻易发怒，但是这样的恩典只能在我身上啊，这样的恩典只能在我们这些你的百姓你的选民的身上， 怎么能够在那些罪人的身上呢？怎么能够在那些伤害以色列、伤害犹大人的身上呢？亲爱的家人，有时候我们对于神的怜悯跟神的属性跟神的性情我们不认识，跟神的作为我们不认识，难怪第三节约拿会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因为我看不下去啊，我看不下去神这样做，符合我们心意的那个就叫做恩典慈爱。但如果恩典慈爱在罪人的身上，神啊，那你叫做纵容咯，你就是轻信罪人咯，你就是为所欲为咯。你在第二章跟第四章约拿两次的祷告完全不一样。第二章约拿在大鱼的口中他自知理亏，谦卑感恩悔改，所以神就吩咐大鱼把约拿吐到岸上。第四章的祷告不一样，充满着质疑，充满着骄傲，理直气壮，所以他难怪在神的面前说，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就是说我知道你是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那个肉体被环境压下来，遇到痛苦哇，肉体下来了感恩，但是当困难一挪走的时候肉体就爆发了。为什么有时候神在你我生命中的祷告，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难处没有离开得很快，因为神要做一个很细腻的工作。神要移开我们生命中的困难不难，但神要移开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肉体老我跟血气，除非你真的配合神的工作，那么他的恩典怜悯慈爱才会真实的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要不然我们只求困难挪走，我们会跟约拿一样，困难在的时候哇，真的在神面前既谦卑又爱主又赞美，困难一挪走啊，神所做的事情不如我的期待，肉体血气老我再次重新的爆发，恩典只能在我的身上，恩典只能怎么能够在罪人的身上。约拿很爱国，约拿很爱神，约拿不怕牺牲，但是约拿没有办法致死自己的肉体，所以他很在乎去做神的工作，但却忽略神的心意。所以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恩典怜悯慈爱不轻易发怒的神，不，他不知道。今天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很多人很看重大使命传福音，但不多人要去看见大诫命爱神爱人。所以我们越服侍肉体就越大，教会越增长肉体也跟着增长，侍奉越顺利哇，血气也越增加。我们以为我们在建造神的国度，实际上我们都是在建造巴别塔，那个是彰显我能力的地方。所以神很在乎我们实行大使命实行大诫命，但神也很在乎我们这个人因着做神的工作，我懂神的心。我们不要因为事工成就事工满足我们充满快乐，神的心意是什么？事工遇到挑战和难处，多年来老是在同样的光景打转，牧养来牧养去，探访来探访去，传福音办活动，到头来就是这几个人，你就觉得哎呀我失败很软弱。你不要不懂神的心啊，神的慈爱神的恩典神的怜悯跟神所定义的成功可能跟你我所想象的不一样。真实的成功是我开始去懂得神的心，我贴近神的心，工人被改变，以至于我谦卑顺服降服，以至于我开始去明白神最重要的工作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神的言辞不是因为他不信实，而是他给人有悔改跟回转的机会。所以你今天如果在教会侍奉，你对你的家庭，你对你的配偶或对你的亲子，你好像多年来的带导不断的摆上并没带来的改变，不要放弃，亲爱的家人不要放弃，持续在神的面前一直去宣告神的属性。你一定要去懂得神的属性，当你觉得自己理亏，当你觉得自己被冒犯，当你觉得好像诸事不顺，当你好像在整个侍奉的过程当中充满着沮丧埋怨的时候， 一直去宣告，主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人。你要借着每一次生命的挑战，每一次侍奉的摆上，你的性格被改变，神的属性也向你不断的开启。第三个你要抓住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事情不论是成功顺利，侍奉不断是得胜，还是你侍奉是停滞不前，你要去看见至终神要制作的不是工作，是我这个人。第五节到第八节，神特别安排一件事情，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帐篷，他要看一看这城究竟如何。神你真的会毁灭吗？你说你要怜悯他们，但我要看看他们的悔改是真是假。所以神就安排一个蓖麻树，哇，作为一个约拿的遮盖哈，让他不晒太阳。但隔天呢，神又安排一个虫子咬着蓖麻以至于枯槁。所以因为太热，热到一种地步啊，头昏眼花，约拿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哎，亲爱的家人，你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无理取闹哦。这就是我们很多侍奉神的人的光景。顺利的时候感谢赞美主，不顺利的时候，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服事充满的能力，好多人都知道我，好多人得救，感谢赞美。服事这么多年下来，总觉得好像至终就是我一个人。可能你曾经遭遇过人的背叛，遭遇过教会的分裂，生活中遭遇到教会在经济上面有很大的挑战和难处。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想放弃，放弃到一种地步，神啊你的呼召怎么是这样，你怎么不听我的祷告，你怎么不来差遣你的帮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的有时候真的会像约拿说一样的话，就是我死了比活着还好。难怪神会问我们这句话，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第九节，你因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在第四章约拿两次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第一次是因为神拯救尼尼微城发怒死了算，第二次的发怒是神毁灭了蓖麻树发怒。他质疑神，你为什么没有毁灭几十万的尼尼微人，现在又质疑神，主你为什么没有拯救一棵蓖麻树。人如果不认识自我的肉体，人如果没有好好去寻求神在一个工人生命里面很深的建造跟破碎，有时候我们所珍惜的事情，我们所在乎的事情，不是神的工作，是在乎我们的肉体。约拿很爱惜蓖麻吗？不是，那是因为蓖麻为自己遮阴。他爱惜的不是蓖麻，他爱惜的是自己。神特别使用蓖麻、虫子、炎热的东风，在环境当中显明了约拿里面的肉体。约拿很爱惜一夜发生一夜就干死的一颗蓖麻，但约拿却不爱惜几十万的尼尼微人跟牲畜会面对神的审判。神最后用一个问题结束约拿书，难道我不在乎吗？难道我不爱惜吗？有时候我们会责怪神为什么任凭恶人横行，恶人昌盛，我们会怀疑我奉献多年为什么我没有得到经济的祝福，我们会怀疑神不在乎我们，我们会怀疑为什么我们这样侍奉这样祷告神没有祝福。什么叫做爱惜？爱惜就是我相信神的时间，我愿意照着他的方式活在神的公义跟活在怜悯的里面。的确亚述被延迟了审判，但40年后他们并没有继续悔改，审判还是到来。以色列也是一样，以色列神也给他们40年的时间，他们不悔改刑罚就会来到。神给犹大更长的时间，但至终神的选民都没有尊荣神，以至于当所有人的肉体都显现，肉体极其昌盛的时候，神就在百姓当中施行审判。这就叫做神的爱惜。所以亲爱的家人，如果我们的侍奉忽上忽下啊，一会拦阻一会顺服，神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神在拿一个镜子在照照你里面，你里面的肉体其实很强大。所以亲爱的家人，尤其是侍奉神的，你是领袖，你是教会的传道人或牧者，你要常常问自己说，神啊，我会不会越侍奉我里面的肉体越大， 一有一些挑战，一有难处，我很容易抱怨。哇，很顺利，很昌盛，非常有影响力，我就非常的快乐。你的情绪是随着你的事工的成就跟困难上上下下。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们，因为神每一次的显明就是要带来神每一次的医治。明白神的爱惜是要叫我们看见神审判的延迟是为了他等待我们的悔改。所以透过约拿书第三章和第四章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今天我们也来问问自己，我能不能像神一样在乎一个工人胜过于一个事工？我会不会在乎我的弟兄姊妹，在乎我所牧养的小羊过于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有时候人与人之间冲突，意向不同，观念不同，做法不同，我们宁愿先让工作完成，我们会让人流失，让人有冲突，先完成事情再解决人。神不是，神在乎我们的人宁愿先停下工作。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显明的时候，你会不会因为不公平而愤怒？恩典可以在我身上，那恩典可不可以在那些伤害我、冒犯我、得罪我的人的身上？神啊，我得到好大的祝福，真感恩，但是看到那个伤害我的人、攻击我的人、逼迫我的人，甚至是恶人，神有恩典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你会不会吃味？你会不会愤怒？你会不会觉得神不公平？最后，每一次的侍奉有没有显出你的肉体？你爱惜的是什么？爱惜的是工作，还是你爱惜的是你自己？求神显明，借着今天的经文，借着你今天的祷告，让我们诚诚实实的活在神的面前。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侍奉。